想象一下，就是你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抬头，没有署名，然后甚至连个收件地址都没有。
嗯，如果是今天，这种信肯定直接被当成垃圾邮件扔了。
没错，正常情况下绝对是这样。但是当你出于好奇真的拆开它，然后开始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封写在2000多年前的无名信件简直，怎么说呢，简直就像一面特别高清的镜子。
是的，它照出的东西非常现代。
对，它无比精准地照出了你还有我们现代人至今都在经历的那种疲惫感、社交压力，还有那种就是那种想要放弃一切的精神离职。
确实是这样。
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借用大卫 A 德希尔瓦博士关于希伯来书的学术研究，来做一次特别硬核的古代悬案心理画像。
没错，我们要一气找找线索。
对的，我们要找出这封神秘信件的接收者到底是谁，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才会被逼到想要放弃信仰的边缘，以及这位匿名的作者是如何用极其高超的修辞手法把他们硬生生从悬崖边拉回来的。
其实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分析这封信不仅仅是在研究神学，它更是我们观察一世纪人类社会、人类心理的一个极佳的窗口。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首先最让人头痛的就是这封信连个标准的开头都没有。
对，就是没有像普通信件那样写某某之某某地。
就是啊，那后来的历史学家怎么就知道他是写给谁的呢？甚至连标题都叫希伯来书呢？
其实我们今天在圣经里看到的这个标题就是给希伯来人的信，它根本不是原作者写的。
啊，那是谁家的？
是后来那些负责抄写手稿的文士们自己加上去的。你想想看，这些早期的图书馆员，他们看到信件里有大量关于旧约、关于祭司制度、还有圣殿献祭的这种硬核内容。
嗯，确实满篇都是这些。
对，所以他们就通过表面现象做了一个推断，既然全都是犹太教的元素，那这肯定是写给传统的犹太人的呀，所以就直接贴上了希伯来人这个标签。
这听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符合直觉的推论，对吧？打个比方，如果我读到一封信，里面全是在讨论棒球规则、击球率、本垒打，那我肯定会觉得，这封信是写给一个资深棒球迷的。难道德希尔瓦博士认为这个标签贴错了吗？
他确实提出了一个完全反直觉的观点，而且，怎么说呢，证据非常扎实。他认为这封信的听众群体里绝对包含大量由异教徒转化来的外邦人。
等等，外邦人，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徒。
没错，你刚才那个棒球迷的比喻其实忽略了一点，就是公元一世纪早期基督教社群的独特生态。
怎么个独特法？
在那个时代啊，不管你原本是犹太人，还是崇拜宙斯和阿波罗的罗马人，一旦你加入了这个新兴群体，旧约圣经就成了你们所有人共同的底层代码。
你的意思是，哪怕是一个从小在罗马神庙里长大的外邦人，加入之后也要精通旧约？
对，旧约在当时是所有基督徒的绝对神语。我们可以参考同时期的其他文献，比如加拉太书或者彼得前书。
嗯，
这两封信明确无误是写给外邦人的，对吧？因为里面劝他们不要去受割礼，还提到了他们拜偶像的黑历史。但是这两封信里同样包含了极高密度的旧约引用。
哇，也就是说引用旧约根本不能作为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铁证。
完全不能。那么德希尔瓦博士怎么断定他们是外邦人的呢？关键证据在信件的第六章。
第六章写了什么？
作者在这一段回顾了听众们最初加入社区时接受的基础教导，其中最前面的两条叫懊悔死刑以及信靠神。
懊悔死刑还有信靠神。
对，如果我们假设听众是纯粹的传统犹太人，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是因为犹太人本来就信神吗？
奇极谨准， 你想啊，一个在传统犹太家庭长大的人，他们从小呼吸的空气就是一神论，他们非常清楚要信靠唯一的上帝，也懂死人复活的概念。
确实，你不需要教一个数学教授怎么背九九乘法表，对吧？
没错，你只需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而不是从零开始教他们你要信靠神。而且那个懊悔死刑的死刑在当时的语境里有明确的指向，
是指什么？
在另一本古代文件《所罗门治训》里，死物或者死刑指的这是人们用木头或石头雕刻出来的偶像。
哦，所以这句话其实是针对那些刚刚脱离希腊罗马多神教的人说的。
是的，意思是让他们放弃以前对着没有生命的雕像献祭的徒劳行为。
哇，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画像就瞬间清晰了。这是一群背景极其混合的听众，而且我记得德切尔娃的笔记里提到，他们的社会阶层跨度也很大，对吧？
没错，有底层平民，也有能为整个社区提供慷慨款待的富裕阶层。
那我就好奇了，既然他们跨越了这么大的文化鸿沟走到一起，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才需要收到这样一封紧急的长信？
德希尔娃博士还原了他们的历史轨迹，简单来说分三个阶段。第一是初创期，充满了神迹、骑士和圣灵的体验。
听起来是个蜜月期。
对。第二阶段是社会化期，也就是系统学习基础教义。但紧接着就是最可怕的第三阶段，迫害期。他们遭遇了灵舍极其强烈的敌意。
其实看资料的时候我在想，现代人很难共情当时的迫害。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就是信仰不同吗？最多就是大家互不理睬呗。
这恰恰是现代人的误区。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有一个核心运行机制，叫做荣耀与羞辱。哲学家塞内卡就说过，荣耀是维系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枢纽。
也就是你的身份、生存资源都跟这个积分挂钩，
完全挂钩。当你加入基督教，你就不去市政广场献祭了，不去阿波罗神庙了。
对于邻居来说，这不仅仅是你不合群吧？
邻居会觉得你是危险的无神论者。古代人认为城邦的风调雨顺全靠神明庇护，你不献祭，神明发怒降下瘟疫怎么办？
哇，所以你成了整个社区的安全隐患。
对，而犹太邻居也会觉得你破坏了保持圣洁的边界，所以这是全方位的社会性绞杀。
这简直就像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了全网封杀啊，甚至社会性锁盲，不仅财产被查抄，还有游街示众。但最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年的他们竟然扛住了。
是的，他们甚至选择和被囚禁的弟兄站在一起，充满喜乐。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最惨烈的公开迫害他们都熬过来了，为什么现在反而表现出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是因为有新的大屠杀要来了吗？
恰恰相反，没有新的流血冲突，取而代之的是邻舍们冷漠的无视以及长期的社会边缘化。
熬过了酷刑，却败给了无视。
激烈迫害会让人肾上腺素飙升，激发斗志，但漫长的被排斥就像温水煮青蛙，十年、二十年，每天没人跟你做生意，朋友把你当空气。
哇，这种钝刀子割肉太可怕了。
是的，这种无休止的消耗会慢慢吸干人的意志。危机的症状就是希伯来书里写的，有些人停止聚会了。
懂了，这根本不像是史诗电影里的那种戏剧性背叛，没有人对着天空大喊我不信了，这更像职场上的精神离职。
没错，就是悄悄躺平了。
他们就是累了，活在夹缝里太久，放弃了地上的城市，天上的城市又没来，就想着偷偷溜回主流社会，赢回一点社会地位。
这才是最危险的。所以面对这种精神离职，作者没有只是简单的喊口号说大家加油，他用了三招特别高明的修辞和心理战术。
哪三招？
第一招，藐视羞辱。他用第十一章列举了亚伯拉罕、摩西这些历代英雄，重新定义了荣耀。
也就是把社会边缘化包装成了一场高尚的神圣竞技。
对，你们的裁判是上帝，不是罗马帝国。第二招是激活恩典的社会契约。
等等，恩典在当时不仅是个温柔的宗教词汇。
完全不是。在古代，恩典也就是 Charis 是庇护人与受惠者极其强烈的社会绑定。 塞内卡描绘过美惠三女神手拉手跳舞的壁画。
我听说过，一个代表慷慨给予，一个代表欣然接受，第三个最关键，代表忠诚回报。
没错，你接受了礼物就得进入这支舞蹈，绝不能中途撒手。
所以恩典在当时就像一份签了字的社会契约。
作者就是在严厉警告他们，背叛群体就是在公开侮辱那位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宇宙级的庇护人。
这招太狠了，那第三招呢？
绑定连带责任，他强调个人坚持离不开群体互助，警告他们不要因为个人的退缩拖垮整个社区网络。
哇，这三套组合拳真的是直击痛点。那既然这份拯救计划如此迫切，那这一切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确定的是公元96年之前，因为罗马的克雷门特引用过，但德西瓦瓦博士推理出极大概率是在公元70年之前。
公元70年，也就是罗马大军摧毁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一年。
对，因为作者在信里谈论献祭时一直用的是现在进行时。
如果是70年之后圣殿都没了，这简直就像是在写一篇文章拼命论证为什么我们不该再用打字机，却对电脑已经被发明这件事只字不提啊。
这个比喻太绝了。对，如果圣殿被毁了，作者绝对会把它当成最大的辩论王牌甩出来，但他没有。
对，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啊。
是的，虽然像约瑟夫斯和后来的米舒娜在70年后也用现在时，但那是因为他们渴望圣殿恢复，带有一种怀旧情绪。
那希伯来说的作者巴得不得大家赶紧脱离旧的祭司啊。
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观的背景联系起来看，他绝对不会为了怀旧保留现在时。结论就是这封信是对大毁灭前夜一群迷茫者的精准救援。
哇，所以这一切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呢？这不仅仅是一份古代文献的拆解，它简直是一份关于人类心理的恒久报告。
确实如此。
当我们在生活中为了迎合所谓的主流，想要放弃自己内心深处认定的真理时，希伯来书其实提供了一套反抗社会童话、重建内心秩序的生存指南。
它教我们在面对社会性无视的时候，如何守住自己的核心身份。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值得回味的问题。这封信告诉我们，信仰或者承诺的崩塌往往不是从理论上的怀疑开始的，而是从停止与同伴聚会开始的。
是的，从切断联系开始。
在今天这个极度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总以为靠自己就能获取一切。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正在悄悄远离自己的生命真相，仅仅是因为不再愿意为了群体而献身？
这个问题很刺痛人。
属于你生命里的那些死刑，你真的彻底离开了吗？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解析。保持好奇，继续探索。